非常的不容易啊。上一季我们上那个基要真理的课程，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哈。那今天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们的同工没有事先安排一位班长，我也因为报名单没有收得很全，所以我们今天没有那个点名的表格给大家签到。所以今天呢，等一等，我请卓琪传纸头，请你就是把你的名字写上去。那么我们希望下礼拜可以把所有的名单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以后，我们会把整个名单贴在这个我现在我的右手边这个门一出去这一片墙壁外面，我们会把所有的名单贴在外面。可能是用我们的用大家的 last name 的那个字母的次序来排列你的名字。所以呢，请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上课之前或者上课之后，请在外面的墙壁找到你自己的名字，在上面自己签到。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制度把它做好，就是每一季上课我们能够发这个结业证书给大家。所以要请大家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帮忙。那我以后还是会再提醒哈。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因为有参与一些侍奉，就是可能会缺课三次以上。如果你是因为参与侍奉，我要说明是参与侍奉哈，如果是因为这个个人的原因就不算在里面。如果是因为你参与侍奉，以至于可能你会有超过三堂课不能够上课，那么你可以到小书房，我们还是会录音，你可以到小书房去买录音带来，然后用听录音带把课补上。所以如果你听了录音带，你还是可以在这个点名的表格上勾上你的名字，不算是缺席。那么因为侍奉的缘故，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补这个课程哈。那么所以希望如果有侍奉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用补听录音带的方式还是把课补上，然后你还是可以把名字签上，所以还是可以结业。好，那么在我真正开始讲这个圣灵论之前，我说明一件事。因为刚刚 Julie 告诉我说，有人说这应该是不是应该是庄牧师教，怎么是庄师母在这里我想刚刚庄牧师已经说了我们六月七月两个月是讲圣灵论跟现代的整个灵恩运动的发展史。那在前面一部分，我们是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教导，这一部分是我教。那后面讲到灵恩运动的历史，这一部分是庄牧师教哈。所以今天是我上课。那么在上课之前，我要说明两件事情。除了刚刚签到的这个问题以外如果你是迟进来没有听见，等一等，请你问一问你左右的人因为我想我们时间今天已经是时间晚了很多。那我们有一份讲义如果你没有拿到，你可以到前面来拿，或者是不是本来是放在后面，后面应该也有哈。关于这个圣灵论我先有一点点的说明，就是我们是要用圣经神学的方式来讲，不是用系统神学的方式来讲我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系统神学。系统神学的意思就是我们把在圣经里面所有讲到关于圣灵的经节或者经文，我们把它找出来，然后加以一个系统的整理，按着这个整理出来的这个系统来讲论，这种叫做系统神学。所以像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有修所谓系统神学的课，我们就会上所谓的神论、人论、救赎论基督论，这一类都叫做系统神学。意思就是说，把凡是讲到同样的真理的一些经文，把它聚合在一起，然后加以一番整理，然后再加以一番这个讨论。那么但是呢，这个系统神学呢容易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在哪里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些主观的一些神学的观念，那么按着我们的主观，我们来挑选一些经文， 根据我们的主观来做一个整理，一个系统的整理，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在系统神学里面有时候有很多不同的立场，这些不同的立场他们也都是使用圣经作为他们的这个理论的根据哈。但是同样一节经文，可能不同的立场他们应用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以他的立场作为先入为主的观念才来选用这些经文。所以我们常常要很留意，我们使用一些经文来支持我们的论点，很容易犯一个错误，我们叫做断章取义，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经文来支持我们所有的一些神学立场哈。那么这是所谓系统神学容易产生的一个困难。那么什么是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直接从圣经里面，这些圣经的作者在他写的每一卷书里面，当他讨论到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一个主题的时候，在这个作者这一卷写作的这一卷书卷当中，我们在他所讲论的这个上下文啊，就是在他讨论的这整篇整卷书里面，我们来看仔细的研讨，到底他在这一卷书里面关于圣灵他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这个叫做圣经神学，就是说我们直接从圣经的作者，从他本身，从他的立场，从他写作的立场，从他写作他所要讲论的教导我们的这方面的真理，我们来研讨。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客观，也比较能够真正是明白到底神要我们说什么。所以呢系统神学还是有它的价值，但是在做好系统神学之前，应该先做好圣经神学。换句话说，应该先把每一卷圣经的书讲论关于圣经的圣灵的真理，我们都详细的去研读，在那个书卷当中，在这个作者他所写作他要表达他要告诉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意里面去了解，正确的了解这个作者的教导，或者说正确的了解神的教导，然后才来做系统的整理。这样子我们才不容易以自我的主见或者不同的神学立场按着自己的立场来引用圣经的经文，以至于有时候这个引用有偏差，这个引用可能并不是原来圣经作者在那个书卷当中他所讲论的时候不是那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这个月我们要讲圣灵论，我们是以圣经神学的这种方式讲。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按一卷书一卷书来看每一卷书里面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么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讲论圣灵的书卷有很多，那么我们主要讲几卷书，因为大部分关于圣经关于圣灵最主要的讨论是在这几卷书里面。一卷就是约翰福音，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使徒约翰他是怎么样来跟我们分享，或者说怎么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请陈约翰牧师跟我们从加拉太书来讲保罗保罗他是怎么样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么第三个礼拜，因为下礼拜我跟庄牧师我们要到加州去看我的公公婆婆，所以我们不在。那么第三个礼拜呢我们回来以后，我会从这个使徒行传来讨论，因为使徒行传是路加医生所写的。那么我们要看看路加他写使徒行传，他的记载他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根据他的教导，根据这卷书的上下文，我们来正确的了解到底使徒行传是怎么讲论关于圣灵的真理然后我们会再从以弗所书还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特别是讲到属灵的恩赐。那么我们会有一次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关于属灵的恩赐这方面，因为这也是跟这个属灵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所以我们从这一卷书来讨论关于圣灵的真理。然后最后我们的总结，我们就会讲到以弗所书关于圣灵的真理还有罗马书的第八章也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最后我们要把所有约翰 啊，还有《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所讲论圣灵的真理，在做一个总结啊。所以这个方式我们称之为圣经神学的方式，就是我们真正好好的从圣经的作者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立场去整理去引用圣经，而是我们实际的从每一卷圣经的书卷，每一个圣经的作者他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啊，从这个角度去了解，然后才来做一个总和的整理，看看到底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对于圣灵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啊。这是第一点我要说明的。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可能每一个人对圣灵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立场跟观点，那么啊，所以在我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的祷告是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换句话就是说，不管我们自己原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我们能够暂时把我们自己的立场放在一边，我们能够真正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真正用一个恳切想要明白真理的心，我们来看看用这种圣经神学的这种方式，我们看每一卷圣经的书卷，每一个圣经的作者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立场或者说我们自己已经有的一些神学的观念去引用圣经哈。所以就是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真正想要明白真理的心。我想这是我自己一直在很多的信仰的问题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持有的一个态度。我常常在神面前，我就是向神祷告说，主，求你让我能够明白真理，不是我说，也不是别人说，甚至不是现在流行的一些教会里面的运动，不管是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我们是真正愿意明白神在说什么，圣经在说什么啊。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失去平衡，因为有时候我们对真理的了解不平衡，以至于我们会强调某一部分，我们忽略另外一部分。那么按照圣经里面罪的定义，过与不及都是罪哈。所以其实不平衡就是一个罪。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心，我真的是愿意寻求明白真理，真的是愿意能够有一个按着神的心意来明白神的话，然后明白了以后按着神的引导跟神的启示去遵行这些话哈。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的爱，你的爱是何等的浩大，你的恩慈和怜悯也是何等的大。所以你不但救赎我们，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你面前还是有许多许多的不完全，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你是这样子爱我们，你继续不断的怜悯，也继续不断的帮助我们。主，当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圣灵的真理有许多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主，我们真是在这里有一颗心，我们愿意真正要来明白你对我们说什么，圣经上对我们说什么话。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真正渴慕真理的心，也求主你的圣灵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圣灵，你实在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使我们的心变得黑暗，但是圣灵你亲自来光照我们，你来照明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一样的来为我们自己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明白在圣经里面所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主啊，求你让我们敬畏你过于我们自己，甚至过于任何别的人所说的。主啊，实在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很确知有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今天这堂课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来管理一切，你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今天给大家一份讲义，我主要就是要根据这个讲义来跟大家讲关于约翰福音中的圣灵论。第一个要点，我是把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要讲论圣灵的经文给大家列出来。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灵的真理，最重要的几个章节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章跟第十六章。但是除此以外，在整卷约翰福音里面还有几个地方都是有一节两节提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所以我也是把它列在这里给大家。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一面讲我们一面来看这些经文啊，我们就不事先把它全部读过一遍。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上完课回家以后，在下个礼拜来上课之前，请大家回去好好把这些圣经仔细的再读，然后再复习今天我们所说的，仔细的去思考，让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话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三点，就是我们就来看在约翰福音里面对于圣灵的真理有一些什么样主要的教导。我是用点列的方式，这样子大家比较容易清楚。那么第一，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耶稣来，他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节圣经。所以我们今天既然都是看约翰福音，请大家翻到以后就不要合起来啊，我们就会从前面往后看。我们先看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来念第32节到33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2到33节，好，翻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32节到33节，请。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就念到这里。在这一段圣经，约翰他是为耶稣做见证，他见证他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我想大家如果很熟悉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一定知道这是讲到在耶稣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里上来，天忽然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并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施洗约翰是指的那一个场合的当中，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不仅如此，在第33节，而且他说住在他的身上啊。那么接着他说，他是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在这里，施洗约翰讲到耶稣，他要给我们施洗，他是施洗者，但是他用什么给我们施洗呢？他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那关于这一点，我今天暂时先不详细的讲。等到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讲关于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也就是我们常常听见所谓圣灵的洗。到底圣灵的洗是什么？那么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很清楚说到，是耶稣要为我们施洗，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所以所谓圣灵的洗，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是耶稣以圣灵给我们施洗。那么不过今天我们就先把这一点先放在一边，等到我们讲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再来回过来头再来讨论关于这一点啊。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不仅仅是谈到耶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啊，事实上这件事情主耶稣自己也曾经讲到。那么等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他也再一次跟门徒提到这件事。那么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除了这里施洗约翰讲到耶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圣灵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念第3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念第3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这段圣经我们其实都很熟悉，因为从一月到三月讲到约翰福音我们已经说过，不过我们还是要把它再重新的思考。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从第一章开始，主耶稣他不断的，神不断的在强调说，凡是接待他，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也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能够得生命得永生，是借着信耶稣的名。凡是这样子信，就可以得着永生啊。但是当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的先生，就是犹太人的老师，他来见耶稣，他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至少我们发现他看神迹的时候，他不是仅仅看神迹，他从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明白一件事，耶稣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因为如果不是，没有人能够行这样的神迹。但是耶稣呢，他很清楚知道尼哥底母的信心还不完全，所以他就跟他讨论关于重生的问题。那么事实上，他耶稣讲重生的时候，在第三节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我们信耶稣，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所讲的是同样的事，所讲的是同样的事。我们借因着信能够得永生，我们得重生，我们就能够进神的国。但是然后耶稣就跟尼哥底母谈到，那人怎么样才能够重生呢？他说第五节，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这里他提到我们必须从水和圣灵生。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庄牧师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怎么解释这句话，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有没有人还记得还是都不记得？泽奇，你要不要说说看？OK， 好，卓琪说，这个耶稣是引述旧约的以西结书36章25到26节。那因为在那段圣经，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翻哈，在以西结书的36章25到26节，神应许以色列人说，神将要救赎他们，他要以清水洒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的罪能够得洁净，并且神要把一个新的心赏赐给他们，除去他们的石心，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而且要把神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在那里把圣灵跟水连结在一起。那么所以因为耶稣是在跟尼哥底母，这是犹太人的先生，在讲论关于重生的事，所以他很自然的他会引用旧约。因为尼哥底母他还是一个很熟悉，他是既然是拉比，是犹太人的老师，他绝对是很清楚旧约的教训。那么神已经在旧约就有应许，有这样的应许，要借着圣灵的工作，使犹太人的罪，使他的百姓的罪能够得洁净，并且圣灵要赐给他们，住在他们的里面，使他们能够得生命。因此在这个地方，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说，到底什么是重生呢？重生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水主要是讲到圣灵能够使我们的罪得洁净。那么同时圣灵也要使我们能够领受从神来的生命，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工作，其实是基于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啊，换句话说，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基于基督所做的、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圣灵使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可以成为凡是愿意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凡是愿意相信他的人，圣灵就使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成为我们可以实际去经验、实际去得着的。因此耶稣说，你们要从水和圣灵生，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愿意接待我做你们个人的救主，那么 我为你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圣灵就使我为你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救赎可以成为你们个人的可以领受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经验。圣灵就要使你们的罪得洁净。那么圣灵使我们的罪得洁净，实在还是基于基督的已经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哈。那么圣灵使我们的罪能够得洁净，并且圣灵要使我们能够得生命，使我们能够得生命，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是继续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是完成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那么他使我们得重生，他使我们得重生，他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他使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洁净，能够洗净我们，而且我们能够得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那所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是圣灵使我们得重生。换句话说，我们愿意以信心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也同时就把这个救赎的恩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基督是为世上所有的人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他是为所有的人付上这个赎价。但是谁可以领受呢？必须借着信。当我们因着信领受基督这样的救赎恩典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罪能够得洗净，使我们能够得生命，把这样子的恩典实际临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啊。所以这是第三章讲到圣灵的工作。但是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啊，圣灵的工作是与基督的工作互相配合，是因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那么圣灵使这个客观的救赎的恩典成为我个人主观的可以享受的，可以实际经验，可以实际得着的。它使我们的罪被洗净，使我们能够得生命，得神的生命哈。好，那么这是关于第三章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谈到关于重生。然后我们来读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念第37节到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这段经文我们也已经读过，在主日讲台也讲过，这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在最后节期最后的一天，耶稣站起来大声对当时在场的犹太人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我们今天不会仔细去解释37、38两节，但是我们会讨论一下39节。当耶稣说了这话，39节似乎是使徒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替耶稣所说的话加一个注解，因为他说耶稣这话，这是个第三者在讲啊。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但是接着他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那么这一个补充的话让我们明白啊，圣灵被赐下来是要等到耶稣得荣耀。换句话说啊，这个使徒约翰在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那么我们分两方面来讲，第一，我们先讲到这个耶稣还没有得，要等耶稣得荣耀，圣灵才会被赐下来。这在约翰整卷约翰福音书当中，耶稣得荣耀是指什么呢？耶稣得荣耀是指一连串的一个事件，包括耶稣被钉死，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有耶稣升天。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得荣耀，都是包括这一连串耶稣所做的事，包括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被钉死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被称之为是耶稣得荣耀。这在约翰福音第12章，如果大家还记得，那时候耶稣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他看他自己的死就是 得荣耀。但是同时在整个约翰福音我们仔细的去读，不单是包括耶稣的死，也包括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升天，这一连串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都是包括在耶稣得荣耀这句话里面。所以什么时候圣灵会被赐下来呢？必须是在耶稣为我们被钉死，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以后，圣灵才会被赐下来，这是第一。但是第二，这里说要等耶稣得荣耀以后，圣灵才被赐下来。那是不是耶稣讲话的时候，圣灵不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世上没有圣灵的工作呢？我想我们仔细，我们稍微想一下，我们这个答案就是什么？不是的，就是因为耶稣的降生，他是圣灵使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而生。耶稣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圣灵都是不断的与他同在。甚至当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并且住在他身上。而且约翰福音第三章说，神把圣灵赐给他是无可限量的。不但如此，我们看圣灵的工作是从神创造这个世界以来，圣灵的工作就一直在这个世界尤其在旧约，我们就看见有许多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去讲论。那么圣灵的工作是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圣灵被赐下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说耶稣得荣耀以后圣灵才会被赐下来？这里最主要的意思是讲到，自从耶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我们进入新约以后，这就讲到新约跟旧约的差别。我们圣灵的工作是从创世以来就有的，但是圣灵的工作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救赎的恩典之后，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之后，会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会带来圣灵更丰富的工作。那这个更丰富的工作，下面约翰福音会继续的说明。但是前面也已经讲了一点，就是我们看的第一章第三章，耶稣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凡是接待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要从水和圣灵而生所以这是讲到耶稣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工作之后，圣灵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这不是说圣灵过去没有在做工，而是基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之后，圣灵一个更丰富的，在这个弥赛亚的带来这个新的约，弥赛亚跟带来的这个新约，在这个弥赛亚的世代当中，在这个新的纪元当中，圣灵有跟过去更加丰富更加丰满的工作，就跟过去比起来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所以圣灵会带来更丰富，会带来圣灵更加丰富的工作，是一个新纪元里面圣灵那丰满的工作。所以耶稣是针对这样子来说，说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好，那么我们记住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圣灵来了以后，还有他说信他的人都要受圣灵。在这里约翰是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换句话说，当圣灵被赐下来以后，凡是信耶稣的人都会领受这个丰富的这样的恩典，圣灵都要住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都要领受耶稣所赐的这个圣灵。好，那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么然后我们就来看第十四到十六章，最主要讲论关于圣灵的这一段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先看第十六节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十八节哈，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要了解一个背景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章十五十六到十七章，是耶稣跟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对他们所说的一些话以及他的祷告。那么 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当中，门徒心里面忧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主要离开他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一开头，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为你们预备好地方，我还要再回来接你们。但是他还是要去，是不是？他还是要离开他们，他不能够再继续与他们同在。他的身体他要为我们被钉死，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要升天回到父那里去。当时门徒当然不知道这些事，门徒心里忧愁，他们知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走了。所以这里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主说我如果去，我要要求父，父就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主耶稣说，我虽然要离开你们，我的身体虽然要跟你们离开，可是我去的时候，我会要求父，父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圣灵是从父而来的，也是父所差派的。但是呢，耶稣称他为另外一位保惠师啊，我另外赐给，我们中文是翻成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原来就是说神要耶稣说我要求父，父要另外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是像我一样的。所以这个另外一位表示我们已经有了一位，我们已经有的是谁？就是耶稣，耶稣是我们已经有的。那这个经文是在我们不用翻哈，我告诉大家，你写下来你回去可以看，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在那里说如果我们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在那里你没有看到保惠师这个字，你看到是中保这个字。但是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那里的中保那个字跟这里的保惠师是同一个字，就是保惠师这个字哈。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但是他去，他要求父，父要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那什么是保惠师？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有些英文圣经版本翻成 helper， 有些英文圣经版本翻成 counselor 啊，有些英文圣经版本翻成 comforter， 有些版本翻成 advocate， advocate 就是辩护的意思哈。事实上这个字真的是很不容易翻译，没有一个英文字或者没有一个中文字能够把这个名称这个职称的正确意思完全表达出来。那么按照这个希腊原文保惠师这个字的字义本身，这个字本身就是说被招来站在旁边，被招来站在旁边啊。那么当然这个字在法庭上就是被用为辩护者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法庭上的辩护的人就是被招来站在旁边帮助的那一位，就是辩护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英文圣经有些翻译成 helper 啊，会翻成是帮助，有些是翻成 comforter， 有些翻成 counselor， 有这些不同的翻译，其实都是讲到圣灵工作的一方面，也是讲到主耶稣的工作的一方面。所以保惠师这个名称最好的翻译就是他既然是另一位保惠师，换句话说他来是继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耶稣来，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他是赐力量给我们的。这个保惠师也有那个赐力量的这意思在里面啊。耶稣来，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赐力量给我们的，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他也是我们的辩护者。为什么？他在神的面前，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罪被辩护，来辩护。那当然是以他救赎的工作来替我们赎罪，他也是那位辩护者。所以保惠师最好的意思就是说，这位圣灵来，他是继续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是继续代表神，继续完成耶稣所带来的救赎跟启示，继续耶稣所带来的救赎跟启示啊。耶稣来，他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这是一个启示的工作。但是耶稣来，他救赎我们，这是他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灵来，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继续完成基督所带来的启示以及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的工作。这就是我刚刚说重生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得救不仅仅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 也是圣灵使我们得重生啊。所以圣灵是继续耶稣的工作，所以这是保惠师最好的一个解释。不但如此，在这里耶稣讲到保惠师的时候，他很强调一件事，在第十七节说他是真理的灵，说他是真理的灵。那么事实上不止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在这三章圣经里面三次强调圣灵是真理的灵。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圣灵他的特性，他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是真理的灵，他的特质就是真理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要把它记在心里面，圣经称他为真理的灵，他来他是要把真理显明给我们。那么等一等我们会再把这方面再进一步说明，讲到他的教导的工作啊。但是同时在第十四章二十六节也称他为圣灵。那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都是写圣灵，其实在前面的经文那个圣那个字没有，只有到了第二十六节耶稣说他是圣灵。换句话说，加上 Holy 这个字的时候，就跟父跟子一样，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中的一位。当我们称他为圣灵的时候，这个意义就是说到他是三一真神中的一位，他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最基本的意思。神是 独一的，神是超越一切的，神是被分别出来的，是那位创造万有的，是那位万有的主宰。所以圣灵他就是独一，是三一真神中的一位，所以圣经可以称他为圣灵啊。那么这是关于圣灵的名称。那么然后在第十六节第十七节我们这里所读的，耶稣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说圣灵来他要永远与耶稣的门徒同在，他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这里耶稣的应许是凡是属于耶稣的门徒，圣灵都要住在他们的里面，并且要永远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以后讲到罗马书第八章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凡是属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在他的里面啊。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很清楚，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这里是很宝贵的一个应许，说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有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心中。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圣灵使我们的罪得洁净，使我们得重生，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如果人家问你里面有没有圣灵，你应该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他，我有神的灵住在我的里面，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圣经上的话。你不用怀疑，你不用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圣灵在我里面。如果你不知道，你还不属基督，因为凡属基督的一定有基督的灵住在他的里面啊。那这也是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么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主耶稣他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那我们注意在这一段耶稣的教导当中，当他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他并没有提到关于属灵的恩赐，他并没有提到关于一些特殊的恩赐。那么好的工作，这是在十四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耶稣告诉门徒说，保惠师来了以后，他要把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二十五节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些话对你们说了。换句话说，耶稣跟门徒同在的这三年半当中，耶稣给门徒许多的教训，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耶稣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些门徒都看见了，他们也听见了。但是耶稣说保惠师来了以后，他要引导你们，要指教你们这一切的事。换句话说，虽然门徒跟耶稣同在那么久，他们听见耶稣的教训，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很多事，可是他们并不完全明白
并不完全明白。所以你看在四福音的记载当中，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要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要被抓起来，要被害，要被钉死，而且要被复，要从死里复活。虽然耶稣好几次这样教导他的门徒，可是他的门徒并不真的明白这些话啊。那么特别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但是你们回去可以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耶稣讲到跟法利赛人讲到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这殿重新建造起来。这个使徒约翰就加了一个注解，他说这殿是指的耶稣的身体，但是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他说当时门徒并不明白，是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明白。换句话说，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圣灵被赐下来以后，这些门徒才真正明白这些事情的意义。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讲到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是应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先知的预言，在那里也是一样告诉我们说，当时门徒不明白，是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晓得原来这些话就应验，是指着耶稣说的，而且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圣灵要在耶稣得荣耀之后被赐下来，他被赐下来以后，一个很主要的工作是教导耶稣的门徒，使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引导他们，指教他们这一切的话，要让他们真正明白耶稣的教训，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那个真正的意义何在，并且让他们明白在旧约里面的教导跟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还有耶稣一切的教训是怎么样联系在一起，让他们明白原来耶稣就是旧约的那位弥赛亚。所以是借着圣灵的工作，门徒才能够进入这些真理。那么也是因此，这些门徒因为耶稣这样的应许，所以他们后来能够成为圣经的作者，写下约翰，写下这些福音书啊，或者像启示录，启示录也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么他们都是因着圣灵的引导，以至于他们能够把耶稣给他们的教导能够很正确的把它记载下来啊。那么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也是一样，他说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十二节，耶稣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要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你看，圣灵是把他从耶稣领受的来教导我们，他是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说他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他的门徒，可是他的门徒不能够明白，也没有办法领受那么多，只等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他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同样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进入神的话，进入神的真理。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的心中的眼睛。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教导，来带领我们明白进入这一切的真理。那么这个进入真理的意义是很深刻的，不仅仅是让我们在理性上有一个知识的了解，这个进入一切的真理是进一步因着这种理性上的明白，使我们真知道神，这个真知道会带来生命跟生活的改变。所以圣灵使我们明白真理，是让我们真正进入，以至于会带来生命跟生活的改变。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听了很多道，我们看了很多属灵书，我们觉得我们似乎更属灵了，我们对于这些圣经上的话更明白了，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有很多的头脑上的知识，我们在生活行为上并没有太多改变，表示我们并没有进入这个真理。因为我们如果真正进入所谓的真知，就会带来力行，这是真的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所以包括我在内，我们 有的太多还是种理性上的了解，知识上的了解，我们还是不真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常常为自己祷告，我自己常常就是为自己祷告，求主，求主的圣灵引导我进入真理，帮助我真知道。那因为时间我们实在是很赶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用一些实例，实际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怎么样真知道，真正的明白。当你真知道的时候，一定带给你有一个行动，会带出一个行动，并且给你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给你有能力去遵行。所以这是圣灵的教导的工作哈。那但是圣灵除了这教导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第十五章的第26-27节，我们看一下第十五章26-27两节。十五章二十六，我们一起来念：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好，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这是圣灵来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保惠师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继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来要为耶稣做见证。不但如此，耶稣说你们也要做见证，这些门徒也要为耶稣做见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只是与圣灵同工，我们只是与圣灵同工，圣灵才是真正能够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啊，如果不是因为圣灵，就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啊。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耶稣，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为耶稣做见证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去传福音，我们是与圣灵同工，我们是与圣灵同工。所以我们应该有两件事情：第一，我们不用害怕，不管往哪里去，我们应该可以这个坦然无惧地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不必害怕说我不会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只要把我个人怎么样经历神，我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说的圣灵会与我同工，是他才能够真正借着我的话来帮助这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能够认识耶稣。所以我们不用害怕，也没有什么借口，我们不应该说我不会说，不是我们能说什么，是神的灵帮助我们，是他，我们与他同工啊。但是同时，我们如果带领一个人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也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完全不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不是因为我说的好，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来他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把这个存在心里面。所以当我们去衡量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来，他不是要荣耀他自己，他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讲到另外一方面，他来是要荣耀耶稣。刚刚我们读的十六章，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来荣耀我。耶稣说圣灵很主要的工作是要荣耀他的名，荣耀耶稣的名啊。所以圣灵不是来为他自己做见证，不是要荣耀他自己的名，他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另外在十六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圣灵要使人知罪。在第十八节这个对象，我们念一下哈，十六章的八到十一节，来，我们一起念：他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解释这几节，不过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圣灵来他是要叫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这里的对象是世人。所以圣灵的一个很主要的工作是使人知罪。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承认我们的罪，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我们知罪。那这个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说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使人知罪的工作，不仅仅同样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上的，不仅仅是说哦，我承认人都有罪，我也承认我有罪。这个你注意，他是说 叫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英文是说 conviction， 换句话说，这种知罪的工作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上的承认，我同意，不是一种理性上的赞同，这是让你的里面，你真的是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换句话说是让你有一个悔罪、悔过，真正是在里面有一个悔改的一个心在里面。所以当圣灵光照一个人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人真的是会痛哭流涕，因为他真正在里面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工作是很强的，让我们没有办法抵挡，让我们真的是看见我是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我甚至不轻易落泪的人都会在神面前痛哭。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么强烈的经验，但是我相信至少你在里面有很深的责备，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他们听了觉得扎心，你至少你的里面是深切的为你的罪感到痛，感到痛切的一种悔改，而不是仅仅说哦，我知道了，我也同意我有罪，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的了解，是一个里面内在的一个悔改。好，那这是耶稣所提到圣灵四方面的工作。那么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讲到圣灵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灵是与圣父、圣子这三一的真神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讲圣灵论，不管约翰福音也好，使徒行传也好，以后我们看保罗书信也好，从来没有把圣灵跟父子是分开的来讲论。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所以呢，父就差他的独生子，这位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把这位看不见的父显明出来，所以父差子，这位子就把这位神、这位父显明出来。但是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的名啊。所以父差子，子把看不见的父启示出来，并且子要荣耀这位父。但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些关于圣灵的经文，我们看见圣灵是父所差来的，也是子所差来的。我有列经文给你们，所以你们回去再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翻了。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有些经文讲到父是圣灵是父所差来的，有些经文讲到耶稣也差圣灵，所以父和子共同差圣灵来。圣灵来，他是继续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他要为耶稣做见证，他把从耶稣所领受的教导我们，他引导门徒进入这些真理，他指教门徒关于耶稣的话、耶稣的教训、耶稣所做的事。所以圣灵是来把这位圣子所带来的启示继续的教导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而且圣灵来，他是要来荣耀这位子。所以你看他们之间这样一个连锁的关系，子是把父向人启示出来，并且子要荣耀父，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是把耶稣向我们显明，并且他要来荣耀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地把三一真神当中彼此之间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向我们启示。还有一点，耶稣说我去，我要求父，父就要差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但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后面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凡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命令的人，我和我的父要与他同住。前面讲耶稣要离开了，他要差圣灵来，圣灵要住在门徒的里面。但是后面耶稣说，凡是遵守耶稣的命令的人，父和子都要与这样的人同住。所以从前后一对照起来，我们就发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是父和子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怎么住呢？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已经被钉死，而且复活，而且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了。但是耶稣回到父那里去，他现在与父同在一起，但是他竟然说凡是遵守他命令的人，父和子 父和我也要与他同住。那父和圣父和圣子怎么样与我们同住呢？就是借着圣灵。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三一的真神彼此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他们是三而一的真神。好，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讲圣灵的真理的时候，就把三位一体的真理也很完全的把它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讲论圣灵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它跟圣父圣子分开，免得我们就失去了平衡啊。那么最后在我这个讲义上有一个启示的连锁，这个我想刚刚我已经差不多也大致已经讲了。那么这个启示的连锁意思就是说，父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的，但是呢借着子就把父启示出来，圣灵呢进一步的把圣子向我们启示，但是然后我们门徒从圣灵领受这个启示，我们也要去向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把这位神，把这位基督向他们介绍出来，向他们见证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启示的连锁啊，也是一个宣教的连锁。因为讲到这个，耶稣一再的强调，父差我来，我跟父差圣灵来。那么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为门徒的祷告，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宣教 mission 的一个 chain 啊，不但是一个 chain of revelation， 不但是一个启示的连锁，也是一个宣教的连锁。所以最后我们就把整个约翰福音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做一个总论。我已经写给大家，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提到圣灵最主要的工作，他并没有强调关于恩赐的问题，他是把重点放在真理的教导以及耶稣基督的主权，耶稣基督的主权。所以你看圣灵来，他不是要荣耀自己，他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他是要引导他们进入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他要荣耀耶稣，他要使人知罪，使人能够接待耶稣，能够承认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约翰福音把圣灵的工作的重点放在真理的教导跟基督的主权上，他不是来谈论他自己，也不是来显明他自己，他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从约翰福音来看，一个人是否具有圣灵，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生命，最重要而且明显的证据，就是看这个人他是不是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过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一个人有没有圣灵的引导，有没有一个圣灵充满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最明显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印证，就是看这个人是不是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活出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如果是，这个人是蛮有圣灵在他的里面。那事实上我们后面会讲使徒行传，讲到保罗书信，我们发现他们的教导都是一样，他们的教导都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好，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很对不起，我讲得很赶哈。那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等一等结束以后你可以来问我。那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好好的来思想在圣经上所教导关于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讲论关于圣灵的真理，主，我们恳求你再继续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在默想这些话语。求主你的圣灵真是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主啊，你给我们一个爱慕你自己话语的心，也求你的圣灵亲自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好叫我们因着这样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是能够带来一个改变，使我们真正能够荣耀耶稣基督，能够为基督做见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